说，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的软弱，不是这个讲道的人他好像就一直都是属于那种好像是很那个什么啊，就是好像灵性很高，这样的生命的进展是在低谷当中，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软弱当中站立起来，然后继续往前，继续往上面，再继续往前面行走。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敬拜，特别是方雪峰，你带得很好，让我感觉内心很得安宁。因为这段时间我也是有点身体不太舒服，就好像面部神经抽搐，所以对我来讲，因为没有经历过，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身体上一定会有问题的。就像说不知道明天，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那对我来讲也是，我也没想过说我的身体上会出现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很搅扰。所以搅扰的同时呢，身体有这种软弱的时候，你也会肉体上也会软弱，灵性上也会低沉。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说，因为就像我们说，我们信神的人，虽然我们可能在世上看来好像很多世上看来说每个人哈有些经历的时候，我们啊
好了吧，
没有吗？啊，
虽然可能我们在生命上当中，我们每个人到一定岁数都会经历一些病痛的软弱，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有一位这位主他是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胜过我们世上的苦难，是带领我们能够得胜的。所以今天唱的那个什么耶华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我自己也感觉很鼓励我，因为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也能胜过我疾病的软弱呀，还有我生命当中或者我们各种当中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苦难的软弱，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还有一种永远的盼望是在天上，是吧？
这个应该是把一下插回去，也是检测不到。
今天大家来都吃了吗？吃了吗？都来之前都吃了吗？吃了吗？确定吃了吗？都吃什么了？好，那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吃了吗？对呀、啊，那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哈，特别会讲究吃的，所以说呢，连见面打招呼都是问吃了吗？特别是今天跟那个车上跟那个贾弟兄，贾弟兄说：“哇，你吃了吗？是不是我们天津话呀？”我想不会吧，怎么会天津话？他说我们天津人哈。到洗手间见面都会问吃了吗，所以说我说那也是哈，吃了吗哈。所以我今天的吃了吗，我问早上起来你们吃了吗，就想大家你们吃了吗，可是大家都是那个豆腐当中的吃了没有。我其实问呢也有另外一层意义，但是呢确实是也是问你们真的吃了吗，免得我你们没吃饭我讲的时候太长了。因为一说起吃吧，中国人讲究吃，一说起吃，啪，我一讲起吃就是哇，如同那个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更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你们可心想，哎呀，他还没讲完，这坏了。如果再说吃的时候，我一看你们底下可能有很多讲究吃的高手，我一讲的时候呢，心想他讲的是什么呀？万一我一紧张，喂，戛然而止了，你们也别扔砖头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吃了吗？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新生命，对吧？所以我们4月份的那个主题就是读经，你们也应该是，因为我准备这篇讲道哈，我跟我们传道讲哈，我说我要到这边讲道，他说那个你准备一篇哈，两边都可以讲，意思说我准备这个吃了吗，在这儿讲吧，3月31号在我们教会也可以接着讲。我一听哇，本来我还是想。我想是不是都讲不同的哈？后来他说都是一个主题，我想也是。那我今天就吃了嘛，就问大家，你今天吃了吗？但是还有一种，我最后今天讲，我们呢，请大家看，在世上我们有两种食物，大家知道哈？就像我刚才问你，你吃了吗？你说我吃了米粥，或者我喝牛奶，我吃鸡蛋。那么这种呢是地上的粮，地上的粮呢，我们知道民以食 食为天，一顿不吃都饿得慌，是不是啊？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如果说今天一天都不吃饭的话，你的体力和气力就很虚弱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这是对我们肉体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是有灵魂体三样，我们的肉体能不能不吃东西啊？可是今天我相信雪飞啊，如果你没吃饭的话，你敬拜的时候唱的时候可能都底气都不足，对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民以食为天，我们要吃，是对我们肉体的，我们在地上的肉体是要吃饭的。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食物，大家知道是什么食物啊？对啊，我写上去了，就是天上的粮。那天上的粮是对你的生命的粮，就像雪飞刚才讲说，哦，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飞机的坠毁到现在没有找到，云南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一秒钟瞬间的事件，你的生命就没有了。可是呢，我们的生命怎么才能够说有一个盼望呢？至于不至于，我去看那些新闻，看他们有的家里人哭的就好像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好像孩子一下就好像那些孩子都很年轻，八几的为主，所以父母听到说，哇，我这一生的盼望就在孩子身上没有了，我再也见不着孩子了。我们为他们感到痛心的时候，真的知道希望主的福音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知道肉体是短暂的，就像我们吃，你这一生吃多少顿都是定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哈，她跟我讲了，她做了一部脑部的手术，她现在说话都很轻柔了，她以前说话都很大声啊，这样的哈，我们知道的很开朗外向的人，现在跟我讲话都是很轻柔，小娟啊，怎么怎么？哎，我说你怎么哈？他说你知道吗？我说你现在说话都少哎。他说，人一生的话都定好了，所以说少说。我一想，既然人是一生的话都定好少说，那这人一生的饭食是不是都定好了？所以说呢，你吃多少顿，到了满了，你也就要走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个生命的粮是对我们灵体的。这个粮呢是什么呀？灵体。我们知道我们有灵体吧？大家知道吧？大家知道说是在那个什么，在那个哥林多那儿说过，说我们不仅呢，哥林多大家知道在哥林多15:44讲说，我们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还有灵体。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跟他们讲说，约翰福音6:34-35的，他们就问主啊，因为耶稣基督讲的吃了，因为刚用5饼2鱼喂饱他们了，哇，他觉得耶稣真的行神经，给他们5饼2鱼喂饱了，这个人我要跟随，因为他给我东西吃啊，免费的，而且是不用去做。不知道大家喜欢做饭吗？反正我不喜欢做饭，一做饭到厨房一转悠半天都不知道做什么，所以说你看不用做，自然而然就有饼又有鱼的，所以他们说，耶稣，我得跟随他，这是天下第一大厨，我得跟着，是吧？所以说他们就问了，他说，主就说啊，他就这么说，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哇，到耶稣那里，永远不渴，什么意思？就像刚才学。说我没带水，说你要不要喝水，我说我不渴是暂时的，没准我今天一天不喝水我可能不渴，但是我第二天不喝那是绝对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我必须得喝水，那还是没有说不渴，对吧？他说永远不渴，那就是说永远不需要再喝水，在耶稣那里必定不饿。那必定不饿就是说一定不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永远也不饿了，对吧？所以说他说51节讲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人必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个愿望，除了你，我发现哈，大家都想活着吧，对不对？每个人都想活着，除非你经历了什么挫折，一想开说这人在世上真没意思，或者你经历肉体的软弱，说哇这真难，他这身体上真疼啊，哎呀这怎么办，还不把我接走了哈。除了这些状况当中你有点愿望说我不想活了，或者在感情经历当中说哇被抛弃了觉得没意思你不想活，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一个人不想活。然后呢我们都想怎么样，永远活着。就像他说啊，若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就像是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呀？长生不老，对了，所以他就派
3000个童男童女去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希望他能够永远活着。可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永远活着啊？永远活着是怎么样啊？永远活着是怎么样？需要有这位生命的主。他说他是那个赐生命的粮。那么他赐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又意味着什么呢？耶稣接着讲说，6章63节讲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记住点，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吃多大的多少的美食，你在说我要把天下的美食，特别中国人特别讲究吃哦，我们中国人是什么都吃，对不对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没有不吃的，只要能吃我们绝对吃。而且做出来的美味哈，你都觉得这是这个动物做出来的吗？所以说很爱吃。所以说呢，你吃半天怎么样啊？你还是要死，没意思，没有益处的。但是我对你们所说的什么话，哇，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里的话里面，灵里面。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个大家，今天呢我们坐在这里的啊，有没有40岁以上的？有没有啊？当然都是啊。我相信啊，再过50年以后，坐在这里面的没几个了，包括我都在内，我相信没有几个了。所以说呢，那你要知道没有几个的情况下，什么最重要啊？最重要是这句话，就说叫人活着的是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灵很重要，也是他的话很重要。那该怎么办呢？下面有些讲耶利米书15章16节讲，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可以怎么样啊？吃的。所以我今天的主题说你吃了吗？我刚才问大家你吃了吗，然后你都说哦吃了吃了。其实我也还有个另外意义，就问你，你吃神的话了没有啊？吃了吗？今天有没有来之前说我吃了？有没有请举手？有没有？没有啊，那你现在还饿着呢，记住点啊。所以我现在给你讲了，你现在在吃，我就现在在给你喂。但是最终还是最重要是什么呀？你自己得吃。刚才讲了，要你们要不要说我要永远活着？有没有想要的？有哈，就除了他真那什么那个真乐一个没有了，你们都不愿意永远活着，有没有啊？永远快乐的活着，永远的活着。所以你要举手，但是永远快乐和永远活着在这里面呢，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可以吃的，今天我跟你讲神的话是可以吃的，明白哈？你要吃下去，就像你吃饭一样，你每天要吃饭一样。还有一点呢，我们除了吃饭之外我们还要吃什么呀？啊，我就说饭就是食物之外，你还要吃什么呀？还有一种呢，告诉你们啊，我今天讲的就是说，你人呢有句话叫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什么呀。对了，那你还要吃一种东西，你要吃什么呀？吃药。所以说我们知道啊，今天我跟你都讲的跟吃有关。所以说呢，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要吃药，包括现在我兜里还带着药，今天在车上贾弟兄还吃了一粒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吃药。他说我就说世上有两种药，那两种药呢，我讲的这些都是对灵体和肉体来讲哈。地上的药就是医治身体的疾病，我们不仅要吃，我们每一天要吃饭补充我们身体的能量，但是我们还要吃一样东西，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吃药了，对不对啊？我们要吃药。有没有说我就是不吃药？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有没有没吃过药的呀？
没有，
没有，都吃过药，是不是啊？是因为我们身体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种药要吃。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吃的。那么同样呢，我们也要谁，我们在这个主里面我们也有药吃，就是天上的药。天上的药是什么呀？就是医治身心灵的药。那这个药是对哪呢？对我们的身心灵。我们有灵魂体三样，神对我们，那么说所以说是对我们的肉体魂灵体的药。
那么比如说像医治疾病的药呢，是针对我们肉体的，哪里有问题，比如说你要吃消炎药，发炎了，耳朵发炎，嗓子发炎，吃消炎药，是不是啊？但是神的药是针对我们身心灵的，因为箴言书四章20-22节讲，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什么？一全体的良药。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这都是神的话，神的话是药，它可以医治我们身心灵。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讲说，我祷告让你什么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真正在神的里面，我们的身体的健壮，我们的灵里面强壮，肉体得医治，要在神的话里面。所以说我们知道地上的药只能是管一样，但是我们神的话它是管你的身心灵。所以我在这方面呢，我也确实觉得，我以前上次讲到我讲过一个饶恕，讲到药的时候呢，这个药哈，我要给大家做个见证。我上次来讲的时候讲过一个见证，就是饶恕。那么当时我记得我讲就是说我也受到一次伤害，就是说真的是感觉到好听，觉得感觉到对这个人我都失去了一种好像那个觉得人怎么会这样，人怎么会那样啊，觉得人怎么他们会这样，就对人都失去了一种信心，就觉得不想跟人打交道了，人怎么会这样，就说因为受到伤害嘛。所以当时这种伤害很深的时候，以至于我晚上第一次失眠，我以前从来没失眠过，但是就失眠，不是不想睡，是想睡都睡不了，然后翻来覆去睡，越是想睡越睡不着。后来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哈，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意识到说我灵出了问题了。真正的好多人在那个睡眠或者在那种精神上面遇到问题，并不代表说是他的精神问题，其实在真正的根源是在灵方面。所以当时圣灵一下提醒我，我知道我的灵受到攻击了。撒旦借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魂是我们的情感，魂是什么呀？包括我们的情感、意志，还有我们的那个思想，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跟雪飞吵两句，我认为是我的魂在跟他在好像在这种发生矛盾，再深点儿，借着这些事情就进入灵里面，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所以有的人就因此犯了忧郁症了之类的，就是真的是灵。所以我以至于我不能睡觉的情况已经影响到我的整个身体的时候，那个已经进入到灵里面了。所以我当时圣灵就启示我说，你灵出问题了。我马上一下警醒，哇，因为以前人呢无知就会灭亡，圣经上讲说人无知就会灭亡。你说你不知道撒旦的诡计的时候，你就在里面打转。那一次是我真的第一次明白撒旦的诡计真的是非常的诡计多端，有时会让你猜想不到，你不能够除非圣灵提醒你，灵受到攻击了。哇，我马上就知道灵受攻击，我要到哪去找药啊？我要到圣经里面去。我不是到世上去找每个人说，你帮我解释一下，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他这样对我是不是人的解释对你的魂？但是神的话来是医治你身心灵。所以当我正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就说，他说你该吃药了。喂，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神的话能成为一种药，就像说医治你全体的良药。他说你该吃药了，我就当时祷告，药在哪里呢？你说如果我真生病了，医生给我药还有个药片，对不对？我能看见这个药在哪里呢？所以说但是圣灵在圣经里面，所以他就告诉我马太，在马太福音第18章21-21节，21-22节，那时候呢，彼得就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什么？70个7次。哇，以前读的经文读了无数遍了哈，想到这个弟兄得罪我一次，我饶恕他一次，两次饶恕他两次，但是却没明白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奥秘在当中。他告诉我药方就是70个7次。哦，70个7次，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就是当一个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嘴上说 我饶恕他了，没事了，赦免他了，就完了。真正的那个饶恕是要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就比如说，因为人的思想是很活跃，就像我现在讲话，我要想了才给你讲出来，但思想是唰唰唰唰，好像跑得很快，时不时就拉到那个特别你忧伤的。我们人往往有特点，就是说别人对你好，往往时间长就记不住了，那别人一句伤害你的话呀，那简直刻骨铭心的，是不是啊？就是想，就是一直在想，特别是伤害，马上就吃就飘过去了。飘过去之后，药方，主耶稣说药方，然后马上就开始主啊，哦主啊，求你，我祝福他，求你赦免，主啊，求你，我赦免他在我身上的一切的那种所做的，主啊，求你祝福他，这就是药方，哎，回来了。然后呢，这是吃了一次，然后时不时这么转转又过的时候，哎，又想起来了，哎，马上又开始。主的药方要来了，然后接着是赦免他，祝福他，赦免他，祝福他。一天你不知道，如果你的病情特严重的情况下哈，你一天不知道吃几次呢。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了一个星期，真的就是一想起就吃了，一想起就主饶恕。因为圣经后面很重要，后面可能就是第35节说的是，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我们饶恕不是说一个表面的，就是说我嘴上说啊我已经没事，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我们人都是基督徒，我们会说啊主的爱我们都知道，主说赦免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心里我们嘴上说我跟他没事了，我已经早就已经不原谅他了，但内心那种原谅只有神知道，只有你自己清楚知道。所以说真正的饶恕就是要怎么样啊，就是这个药方一遍一遍一遍你要说出来，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喂，一个星期之后，哇，一下子哈轻松了。然后呢，那种过程就是一个星期，对我来讲啊，因为看你每个人的饶恕有轻重，所以说像药，就像我们医生给我们药一样，比如说你消耳朵发炎了，医生说给你开个消炎药吧，七天一天三次，记着按时吃。所以你要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说今天吃了一次，第二天不吃，第三天也不吃，四天想起再吃，不可能，你可能是要天天吃吧。这是医治你地上的药都有个时间的效，以时间的效果，就是时间来为断的。同样，神的话，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往往也是等不及。有的时候我们刚吃一次，比如说饶恕说，哦，我饶恕他了，饶恕完一次之后，不再饶恕了，没看见果效，自己还在愁苦当中，还是在那种好像那种。对待别人的那种抱怨当中，好像觉得神的话不见效呀。不是，就像一种天上的药和地上的药一样，地上的药我们要按医生的嘱咐吃够七天，你的病症才能消除。同样，神的话在地上的药，在地上给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肉体上要得医治，身灵得医治，那个药方一样，七十个七一样，你也是要照着每一天想起来就饶恕，想起来就饶恕，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得医治，明白？不是有的人好像一说哦，神的话一读也知道，但是呢，读一遍做了一遍就不再做了，而是一个持久。当你用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真的是看见神的话是带有果效和力量的，而且当你去做的时候，还有一点好处什么呀？你知道神的话。你对他的信心就在增长当中，因为神可以行神迹啊，可以行神迹，一下子把你的这个内心的那种痛苦拿掉，但是你的信心需要靠你在神的话当中一点点建立。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凡事都可以做的，但是信心是靠着我们借着神的话在这个征战当中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知道神的话是良药，也鼓励弟兄姊妹要读神的话，就像刚才讲说神的话是可以吃进去的，而且神的话也是药，你要吃，你这个药在你身上就会果效。那么刚才讲了世上有两种食物，一种是地上的食物，天上的食物你要吃。那么世上有两种药，一种是地上的药，你生病你要吃，我刚才问大家都说都吃过。那么同样呢，天上的药就是神的话医治身心灵的，我们要不要吃啊？要哈，真的要哈。我刚才讲个例子就鼓励大家从我身上一个例子看，要吃的一定要吃的，不吃的情况下像我这种情况，因为 大家一直薄弱的心理上有不同的坚强，我属于心理比较脆弱的，如果不是在神里面，也许这件事情就会让我打击我，可能就会让我低沉下去，然后就会对人的看法产生消极，然后衍生的就是后面身体也就没劲儿了或什么，很多后果都会在里面。但是竟是正是因为神的话，倚靠神的话，相信神的话，说出神的话，按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就得了医治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所以说哎，那么就是这刚才讲两种呢都是吃，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讲怎么样来吃神的话了。怎么样吃神的话，就是说读神的话了，因为刚才讲读神的话就是吃神的话，对不对啊？所以说今年教会的主题大家都叫新生命。哥林多后书5:17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新造的人哦，我想问大家，你是新造的人之后，是不是一出生了马上就变成一个像我一样的成人了？可不可以啊？不是，对不对？我们新造的人要从哪开始啊？要从一个 baby 开始。对了，所以要从 baby 开始。所以我告诉你要吃神的话呀，这是我个人经历给大家讲，我所讲的都是我自己经历的，然后跟他第一样要不明不白的吃。后来有人跟我讲说，什么叫不明不白的吃啊？就是说不求魂知道，只求灵长大。什么意思啊？我们的魂呢是代表你的思想啊情感意志哈。当我们刚一开始信主，你还是个 baby 的时候，你就开始读神的话，一看呢哈，你产生很多问号，不可能的，神说要有什么就有吗？这怎么可能呢？创世纪第一章你就读下去了啊，神说要有光，是吗？虽然我接受耶稣基督，但是用我的理性的魂来想，我都能想不通，是不是啊？大家刚一信主的时候，容易就说怎么样啊，就会产生很多疑问、怀疑。然后呢，第二呢，如果说你再用你的情感来读的话，你就没意思读了。很多人读圣经觉得圣经很枯燥。今天反正就比如说读《创世纪》吧，读个小故事还可以。我觉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什么约瑟的故事啊，什么雅各的故事，它可以。但是一看见那家谱的时候啊，天哪，这写的是什么啊？谁生谁，谁生谁，生一个就罢了，一串下来，哇，一看好几张下来，一看这个不看了，没意思，困。一看诗篇，哎呦，我这人又不属于诗情浪漫的人，一看这诗简直就看不下去。所以说呢哈，你用你的魂看，你信主啊，用你的魂，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情感来看，保准看不下去。因为这个神的话刚才讲了，是对你哪里啊？是对灵的，是对你魂吗？耶稣可没讲说我对你说的话呀，你的思想就要改变，没这么讲啊。他说我对你说的话是灵，是灵。所以说呢，当我们呢第一看的时候呢，刚开始看叫不明不白的看，所以说就是怎么样，就是喝奶。你像一个新生婴儿，肉体的婴儿喝奶的时候，这小贝贝喝奶的时候可没想着，这躺在那儿就在想，哎呦，我妈妈今天的奶水好像质量不太高，她又没有吃鱼，她又没有喝鸡汤的，这个奶水里面有缺少多少营养啊，有没有啊？这 baby 一喝奶就一来了哈，他不管他喝的是水，也许你跟他喝的是水他都不知道，对不对啊？他只是说我要长大，都能喝，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一样的话，那个肉体的婴孩，我们一个新生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个肉体的婴孩。很多人说，哎呀，我大教会都十多年了，你十多年并不代表你都长大成人啊。十多年的基督徒还有很多是 baby 呢，你们认同吗？十多年的基督徒很多都是 baby， 为什么？就是刚才吃不下去啊，一看没意思。很多人说睡觉哈，读经的话，读神的话，到什么时候看呢？我记得以前讲个例子，他们就说哈，说你每天读神的话，读看嘛，对，看不神的话看，每天都看，看哪儿了？电视机上面放了一本圣经，每天都看呢，是每天都看，圣经在上面，每天都在看呢。因为看电视的时候圣经也看着了，所以每天都看神的话呢。所以说，但是还有一种，你读神的话哈，躺在床上一读哈，每天把圣经当一个催眠曲，睡不着吧，一拿起神的话一看两行，不到两行准睡着。所以圣经啊是医治睡眠的最好的良药，跟人说哈。所以说呢， 就是啊，因为你在用魂看的，所以我知道这不对的。因为我记得当我呢哈刚信主的时候，我刚才为什么讲不明不白痴，因为我当时刚信主，后来就被圣灵充满，就是还没有受洗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对神对圣经有种如饥似渴的感觉。其实如饥似渴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就觉得什么都可以不看不做，只看这本书，那个不是我自己的作为，圣灵的作为。当时就一直在读这个话哈，就觉得其实一点都不懂呗，就是魂里面也只是说被吸引。就像我当时这么讲，就像我当时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之后呢，然后我说了方言，后来我的那个当时的那个你应该知道徐明祥传道，问他我发生什么事，他说你被圣灵充满了。当他把这个圣经一拿来哈，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一看，你看哈，你这个什么门徒聚在一起，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怎么怎么，他们就按着神所赐的说起别国的话等等。当时我一看哈，我第一句话就说，这本书是真的。我说这本书是真的，并不代表我的魂里面知道这本书是真的，而是灵里面，明白吗？灵里面知道神的话是真的，不是从这里面。所以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拼命读神的话的时候，对我的魂来讲，我丝毫不知道魂受什么益处。但是很奇妙，因为那时神要使用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神借着我在大家面前讲话呢，就是在我们的龙传道家，就他现在是龙传道，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圣灵就因为那时对圣灵不太知道，但知道圣灵在身上动工，所以呢然后说着大家讨论的时候，说着说就站起来了，然后就我就开始哐哐开始说神的话了，说神的话就开始讲了，那时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懂。然后讲完之后呢，心里还很忐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后来呢，我们那个传道龙传道他就说，到现在他句话都记得，我都记得，他说他说的都是圣经里的话，他这句话对我来讲，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觉得。因为当我们要讲圣经里的话的时候，就像我现在讲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一切爱他什么一切，对呀、啊、所以说呢，这句话是因为我头脑要记住，对不对？我才能讲出。像刚才我要是稍微没留就忘了，但是我那个是哗哗哗哗哗哗一下子如流水一样就出去的。可是呢，我的魂里面真的不知道我读过这个话或者怎么样，他说都是神的话。所以我知道我当时在讲的那时候并不是说我的魂，而是我的灵里面，就神他使用你，神使用你去做一件事情，他不可能是离开这个话让你去做。比如说我们有恩赐，神要你去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没有神的话然后你就走出去讲神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是违背神的。神一定要把他的话放在你的里面，你里面有他的话，他才把他的话传出去，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这么讲大家明白啊？所以我知道那个是圣灵他吸引我拼命的吃神的话，对我来讲是我的魂是不明白，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当用的时候他的话就出来了。可是我的悟性明白吗？没果效，因为悟性根本就没懂也不明白。所以我知道刚作为婴孩来讲，你对神的话来讲是不明不白的吃，就是说不要明白说哇我一定要懂了。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哦，我觉得读经的时候哈，你读不下去不明白。后来我跟他讲，人就是吃饭呢，你吃饭的时候喝奶的时候，你不可能知道那个奶的成分含有什么，但是你的生命需要，所以你要把它知道。就像你每天要你都要吃饭，同样你每一天都要吃神的话，一样的道理。所以就像那为什么要吃神的话，就像那个彼得前书说，因为我们刚开始是灵体的婴孩嘛，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是不是啊？叫你们因此怎么样啊，渐长以致得救。哎呦，我们必须得吃神的话呀。一个人在教会十多年不读圣经也不那个也不看的时候，你能长大吗？不能长大的。就像婴孩儿刚生下来说很倔强，说我就是不吃奶，我就不吃妈妈的奶，然后不吃会怎么样啊？结果是什么？死掉了。所以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婴孩是死掉的， 或者是流浪到外面去了，但是世界被带走了。但真正在神的家里，刚才我问大家了，要不要永远活着？有的弟兄说永远快乐的活着，就要吃，吃什么？真正要吃神的话，一个婴孩。所以说，灵体的婴孩要吃神的话，就是要每天读神的话，每天读神的话。那么，这是刚开始的阶段，要读，要吃。那么第二呢，我们要吃神的话是什么？半明半白的吃。哇，什么叫半明半白的吃啊？只求魂更新，灵魂体能合一。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相信这本圣经没有一个人到今天为止说我全部都懂的，有没有？没有吧。我记得我们那次有次我们教会主日学的龙传道，他讲了，他说他在信主的时候，信主他很也很渴慕啊，读参加一个学习班，学了4年圣经。他就想，哇，这学圣经我都学了4年了，该毕业了吧。我相信今天我要找他，我下次讲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引上去，我会问他，我说龙传道你毕业了没有？龙传道他说毕业了哈，我就说你骄傲了。他一定不会说他毕业了，他一定说他没毕业。我相信每一个人，像辉远辉你都10年了，你毕业了吗？读经毕业了吗？对呀、啊，所以说哈，半明半白的吃，就是说你的魂呢、啊、你的思想是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说全部把它吃透了，我们只有求圣灵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的魂是要更新的。那我们这时候半明半白的吃，就代表说我们要一点点吃干粮了。就像一个婴儿呀，一个肉体的孩童，他长大的时候他要先喝奶，然后喝完奶之后，他慢慢一天加辅食，就要加些软一点的饭干饭吃，慢慢慢慢他就可以吃干粮，直到他长大成人。所以今天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吃干粮，对不对？吃各种的蔬菜水果了啊。同样对比来讲，灵体的孩童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婴孩成长阶段呢，每个教会当中有婴孩，但是还有小孩子，小孩子，然后还有什么呀？慢慢我们的目标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敢说霍娟已经成人了，我都不敢说，也许我可能是不再是婴孩了，但是我现在可能是在孩子、青少年或怎么样，这个只有神知道，这个只有神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目标，终极目标就是说，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在以弗所书讲的。所以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但是这个目标成长的阶段是要干什么？是要吃化的。对，所以说什么时候都要吃化。那么我们看见，所以说这个我刚才说求灵魂，求魂更新呢，魂更新呢是怎么样？就在罗马书12章2节，第12章1到2节讲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身体献上。哇，我们要把身体献上，这、就是身体，然后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我们刚才讲灵魂体要合一嘛，怎么样来爱神呢？我们的身灵魂体三样都要合一，我们可能才能爱神呢。我们光灵里面很渴慕的时候，他慢慢慢慢会在我们的灵里面、魂里面带着我们。因为我们要倒过来，我们人堕落之后呢，以前我们应该是灵在第一位，因为跟神可以沟通。他们人犯罪之后，整个就翻过来，我们的肉体居第一位，魂居第二位，灵反而被压制。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灵才复活过来。所以我们要翻过来，让我们的灵先被神的话充满。所以说呢，下面说当作活祭，把身体当作活祭。那么你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呀？这个世界是在谁的手中啊？在恶者手中。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的魂啊。就像说只要魂更新，所以我们把身体献在神面前，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魂。因为我们的魂是很强壮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外面下着很大的雪，然后呢交通也不好走，今天又改了教会，又赶了时间，提前1小时，哇，躺在床上觉得，思想就对自己说，哎呀，今天休息一下吧，哈，天气也不好，可能去的人也少，我今天就不要去教会了。然后肉体说，对呀，你看你躺床上多舒服，多暖和呀，不去了， 好好好，不去就不去了，马上就说，哎，今天就不去了。这什么呀？这是说你的魂，是不是啊？魂带动你的身体，决定了你要在这个世上还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翻过来就说，灵在那里，思想在讲说，哇，好，今天好冷啊，不能出去了，天气也不好，我家里的被窝多暖和啊。灵就在说，圣经上讲说，怎么样？当敬拜你的神，不可停止聚会。哦，这个地方是区分到大家区分是灵了，马上就对魂说，魂，你退去吧，你不明白呀？然后马上起来，哈利路亚！就是再冷的话，我要来到神的殿堂来赞美神。就是把灵起来的时候，把魂压下去的时候，肉体就开始行动了。现在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吧？明白吧？所以说呢，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读神的话，是要在灵里面得到复兴、复活。你的魂被我们的灵所带动的，而不是我们的魂压着我们的灵，悄无声息被这个肉体所牵制着。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上面讲的说，我们当作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虔和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刚才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什么呀？我去敬拜神、新天，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为什么我把身体献上了，我的思想也更新了，我又灵里面有神的话的，我就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说感谢主，这就是神所让我做的。所以我们说刚才讲说半明半白的吃，那法利赛人很清楚神的话，对不对啊？那天天挂在衣服穗子上，嘟嘟嘟嘟的，然后呢走在路上，一走在马路中间，一看，哇，法利赛人，哇，这旁边议论说他很知道圣经，很明白，可是有用吗？耶稣基督他不认识。所以我们真正不是把它当成一种知识，而是要当成一种生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的话，就是半明半白的吃，不要求说，我什么都知道。哎，有的时候别人比如说属灵哈，我觉得特别好。有人问哈，说啊，你特别属灵，对圣经特别了解，特别知道，问你个问题吧。然后呢，从什么问题出来之后，一听懵，不知道。然后呢，不好意思，就什么呀？哦，然后就随便就想解释解释。其实那个是魂。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别人要问我说，抱歉，这个怎么呀，真不知道。我也不会觉得说，哦，我读经多了我就必须要知道啊，不是的。神的话要真知道了，我今天就不在这站着了，我可能，对不对？可能，哎，那就可能是，那就与神要同等了，那就不行了，那就是到地狱里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撒旦了。没有人明白神的话，没有人一个全明白。我们那些东西只能帮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是你自己求神的亮光光照。所以说呢，就像希伯来说，希伯来书里面说5:13-14说，凡只能吃奶的啊，都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不能熟练仁义道理，就是不能熟练知道神的公义。神让我们做什么？吃奶嘛，婴孩对他有什么要求？你只能拍拍他，给他喂奶，你不可能让他说你要有爱，你不才是不知道。因为他是婴儿，唯独什么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类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关键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的心窍很重要。心窍什么意思啊？心窍呢，我也查一下，古人讲的心窍就是有心窍的意思，就是在心脏中的孔穴。就心窍是指你的思想，就是说古人以那个心窍，心有窍，代表思想这部分的运行，就代表你的思维能力和你的思想。所以心窍，你看我刚才讲得很清楚，说只求魂更新，对不对啊？不是让你魂明完全明白。那么心窍是练通达，这心窍就是你的思想，你的那个思想的能力，还有你的那个思维的能力，通达要改变，只有谁能改变啊？我们接着往下看。路加福音24:45讲，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的话。要记住，这是耶稣的话，就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们记得这前半部分全部代表是什么？神的话，对不对啊？都是神的话，摩西律法、先知的书都是神的话，还有耶稣所说的都是神的话，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们明不明白啊？不明白。然后后面讲，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什么心窍，心窍就是你的哪一部分呢？你的思想，你的魂。所以说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真正明白圣经，不是说你自己读就能看，有耶稣来开。这个开现在工作是谁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对了，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能开的工作呢，思想这部分的工作是要谁来开？圣灵来开。所以我们知道下面就说，看耶稣就讲了说，约翰福音16:12-13说，我还有好些话要告诉你们，神的话，但现在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做不能领会。不能领会是指什么意思？就是你的那个什么，你的魂那边都不能够明白的。然后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我们才能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的明白是需要谁来开心窍啊？圣灵，像耶稣开他的那两个门徒一样，让他们明白圣经。我们真正明白圣经是谁来开我们心窍啊？圣灵来开我们心窍。所以说呢，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只有圣灵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神的话是什么。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刚才看见哈，说耶稣的门徒跟了耶稣3年半，他们听耶稣的话，耶稣的话是神的话吗？是不是？他们明白不明白？明白吧？不明白。对了，所以说他们听了3年半，就像我们现在天天读经一样，你读懂了吗？你不懂，不懂，明白吗？不明白。但是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而且想起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很重要，是让我们明白，是圣灵带领我们明白神的话。还有一句话，圣灵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想起神的话，这是更重要了。他说14:26讲，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就是我们凡事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问题，他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的工作不仅是帮助我们、引领我们，他还要让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才是圣灵的工作，而是我们读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读神的话，你怎么想起神的话呢？是不是啊？就像神来帮助你了，他要帮助你的时候，可是你却没在他的帮助的范围内，他没办法帮助你。所以说用神的话帮助我们，必须是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我记得这个时候我要讲个例子，就是说神他怎么让我们想起他的话。我记得就是说以前不是有个周晴姊妹陪我来吗？她的孩子呢是得脑部肿瘤，而且呢就是8岁开始就得了，然后做了好多次手术，然后特别是在去年的2012年6月份左右，状况非常的糟。当时我们的心都很沉重，也许这个孩子就被主接走了，可能我们都做好这种准备，这样大家虽然是心里都很难受哈，那么作为妈妈就可能心里就更加煎熬。那她在那个病童医院每天都陪着，然后她当时的感觉就是她一天就是一天一起来她都不想睁开眼睛，就不想起来，因为意味着这一天就是要再这样度过。后来她的重担，就像我刚才讲的话，她就有很多的重担。那么这个重担，我就想我们的人生的重担你靠自己是拿不走的，特别是你在这个经历当中的时候，你怎么能胜过？很难胜过。我们好像别人去安慰你，或者像我，比如我现在有这种疾病或什么，别人的话语帮助我可以宽慰我一时，但真正要站立起来是要靠着圣灵与你同在，靠神的话。所以当时他回在从病童医院出来，他的孩子在医院的时候，他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心情很低沉，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放不下来。后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一句话进来说，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够了。当这话一出来的时候呢，他马上就真的是就得到了释放。他知道他真的是不能做什么，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你不能知道 掌握你的明天，因为你的明天是什么你尚且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掌握你现在就一天的担子一天当。往往我们的忧虑就是把很久以后的事情我们都想到今天来，所以当这个话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神一下子证明一下释放他。那这句话的出处就在马太福音6章34节，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神的话，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这个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他的生命怎么样啊？这就成为生命了。就像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生命。所以这个话就不是一个知识，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被改变，这个生命就被释放。所以我们每个人读神的话，就是要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我们活在这个话当中，活在这个话当中，就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在这个话当中得到什么呀？得到建立。因为每个人每一天都不可能说一天每一天都是风平浪静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担子，但是每天的担子需要靠神的话来分担。神的话当这样的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马上就觉得，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所以他就出来做了见证。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生命也发生了很大的翻转，他真的是不再看地上的，他知道有在天上的，有一个永恒的。这个永恒就像我们说的永生的生命是谁也夺取的，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神的话就是半明半白的事。我也觉得就是说讲他的例子，我也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以前也是读神的话的时候也不完全明白，真的是不完全明白，直到今天也不全明白。但后来在读的时候，圣灵就开启，开启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亮光了，那个亮光一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被翻转。所以我相信从婴儿时期不明不白的吃啊，然后直到今天在吃神的话的时候看到那种亮光的时候，然后呢你对神的话会有一种渴慕，就是渴慕，就是说觉得很好读。很多时候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枯燥，其实我以前最不喜欢读的就是，有的人不喜欢读那个家谱哈。其实我不大喜欢读诗篇，我不喜欢读诗篇，因为诗篇写的好像这种我不太喜欢读。但是当我真正的开始读就是渴慕神的话，就是慢慢长大的时候读诗篇的时候，我才发现现在最喜欢读的就是诗篇。因为呢，你的每一个心境，你的每一天的经历都能在诗篇里面找到答案。就是每诗篇里面所写的每一句话，就是在写我们的人生当中所面对的各种的困境，还有你人生当中所经历的各种的患难，主都用他的话帮助你安慰你。所以我觉得诗篇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美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话当中慢慢吃干粮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我们也慢慢操练着按神的心意来行出神的旨意。我记得最早开始的时候，神的话也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怀孕怀老大的时候，那么那时候2003年正好赶到一次 SARS 期间哈，2003年那时候我住在那个离那家医院就是 Grace Hospital， 大家都知道吧，不是 SARS 就从那儿出来的吗？后来这个医院还被查封了，大家没印象哈。但是我当时因为住这儿特别近，那怀孕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呢，我就是觉得突然有点状况，我就跟我先生说，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可能都要去医院。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加拿大医院一去哈，好长时间，急诊室要待很长时间，那时候不知道，以为一去就看了就回来了哈。随着一去，等了很长时间，等了很长时间。当我看到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晚上都12点了。后来那个他们在检查过程当中，他们也不让我走了，然后呢也不让我回家，所以就给我弄个床，在那个小那个房间里待着。那么当时呢也没有医生来看我，因为他没有那种妇产科医生，要等到第二天，那天是个星期天，要等到星期一早上他妇产科医生可能来。后来之后因为急诊室的人就越来越多，然 然后呢，我不能一直在一个房间里待，他就把那个车推出来，把我放在走廊里哈。那走廊，我当时其实都想回家了，他又不让我回家，不让你走，因为你问题没查清，他也不让你走。哇，特别累哈。后来之后呢，那我躺在那个地方呢，正好对一个门，那个门呢上面就写个 stop， 停下来。然后呢，门口呢就放了一个那个桌子，桌子上面就放的是有消毒液，还有口罩。那么我这个脑袋正好就冲着这个门嘛哈，然后那个凡进去的人哈，护士都戴着口罩就进去了，然后里面的家属哈在里面也都是戴着口罩，然后说话是粤语。当时我也不大明白，我说哎奇怪的很哦，这手病啊还戴个口罩哈。等到那个时候，好，总之在医院煎熬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逃出医院回到家之后，然后看新闻，那个时候就开始严重了，就说这家医院出了 SARS， 然后一下子心里很紧张了。天哪，我就在左想右想啊，就在急诊室，我一想，哎呀，我不是在那待了半天吗？不是就在门口那一直望吗？然后很纳闷里面是什么人呢哈，待了半天哈，然后我的心里就紧张，我又怀孕哈，然后这怎么办呢哈？呀，就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家里还开小组，然后大家来是就那个状况是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刚开始都还没什么，后来就特别紧张了，然后在家里都开始小组要来人，都是有的都不来了，然后就开始熏醋啊干什么哈，然后就看新闻，后来之后呢说，然后呢就说这家医院怎么怎么怎么哈，然后呢因为我比较关注是因为我去了那家医院，后来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电上说，凡去过这家医院都要急诊室的人都要回去哈。然后我那时候想坏了，我这怎么办呢哈？然后正在这个时候呢，我记得有一句话进了我的灵里面，我就说圣灵的工作让你想起什么话，就说，诗篇91篇说，那句话怎么说的？凡有千人扑倒在你的，大家知道这句话吧？对对对，要千人扑倒在你的左边，万人扑倒在你的旁边，是吧？赈灾却总不临到你，大家可以看这句话，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神的话，就是说，对吧？虽然千人扑倒在你的右边，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你。这句话不知道怎么好，在我那种心烦意乱的时候，就在我里面就晃悠。那时是有刚开始是在早上牧师去查经的时候，他有次在讲了一下，就提了一下哈。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灵里面对魂里面对神的话都没有那种刚信主的不太意识的，也不会说把它记住，说专门说这话真好，我得记住它啊，没有。但是后来之后，这话就在我里面一直萦绕，但是也不知道是圣灵在告诉你没问题哈、啊，还是特着急看电视，哇，这怎么这么严重哈、啊？后来之后呢，电视上就说，越是在电视上说哈、啊，通知，凡是三月，我是让三月去的，凡是三月几号去过这家急诊室的都要去哈、啊。然后我就看日子嘛，比如说我是3月17号去的哈、啊，他说凡是3月1号到3月15号期间去过这家医院的。要凡到过急诊室，凡是做过义工的都要回去。然后我3月17号哈、啊，凡是3月18号到3月20号之间的，凡去过这家急诊室，凡是怎么做过义工的都要回去。哇，我当时一看哈、啊，感谢神呢，在中间，正好在那个中间，不属那个两边的范畴哈、啊。然后后来我才明白神的话，神说了，这灾不临到你的。所以虽然我已经在那个旁边，就跟他后来这个人死掉了，然后后来就因为这个人嘛，然后传染了很多，大家知道可能你们来的都，我们都是老移民，你可能都是新移民哈。后来这件事在多伦多造成的很恐慌，你要在马路上你不能咳嗽的，你在那个车上你戴着口罩，你稍微咳嗽，唰，大家都会在你旁边了，就这种感觉。所以那是比较严重的哈。然后我当时一讲了这话之后呢哈，然后，喂。我那时才真的明白是圣灵对你讲的，说，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灾临到你。所以到最后这家医院急诊室就给封了，就整个急诊都封了，就没有了，就封了。所以当时可想这件事情，当时是影响很大。所以我今天讲这两件事情，就告诉大家，就说哈，你一定要读神的话，不明不白的读，半明半白的吃，特别的重要，因为你不吃。与你的生命就没有益处，所以我是稀里糊涂的吃也好，现在半明半白的吃也好，凡在困难当中，凡在境况当中的时候，神的话就变成我的力量，神的话就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真正一个新的生命的成长，无论你现在是婴儿时期，还是个小孩子， 还是已经在逐渐长大成人，你要吃神的话，是每一天吃的，不能说今天我吃了，吃得特饱，第二天呢我要饿得扁扁的，第三天呢我又吃撑死了，第四天呢我又不吃。你要记住点，就像你吃饭一样，你要如果说今天吃特别饱，明天我不吃了，三天之后我再吃，你的身体准出状况，是不是啊？同样神的话一样，你要饱食，你每天都要吃。后来有人还跟我讲说，哦，我跟他们讲说，只要你吃就好，你今天也许吃了一个字也叫吃，不要有过多的负担，说哦必须要吃多少，你照着你的量来吃。有的人吃的少那就少吃点，有的人吃的多那就多吃点，照着你的量来吃，吃一个字也叫你今天吃了。有没有知道大家都有感触没有，往往我们最不容易拿起的就是这本圣经，是不是啊？就是说往往就是可以拿起其他杂志书看起来都很容易，但就是这本书拿不起来，就是其他的文艺书看得也好，小说读得再长也很有意思，但是就是这本书。你知道哈，我当时另外说我们刚才讲说半明半白的诗是要你的思想和意志，对不对啊？我们刚才讲思想情感意志，意志就说哈，当你要觉得越拿不起这本书的时候，你要翻过来想，就知道这本书有何等的宝贵。因为最不想让你拿起这本书的就是仇敌，你的仇敌撒旦。所以说我有时候我也确实也软弱，也不想读经啊。不是每个人都说我哦，我特别想读经，圣灵的感动你读了，还有很多时候是要靠你的意志说要读这本书。我有的时候也是拿这本书的时候总是磨蹭，也是好像这儿摸摸那儿摸摸，就是摸不到这本书。后来我就是跟我自己讲说，这本书我越是拿不起来的时候，越是知道这本书的宝贵，我就越是要拿起来。当我一拿起来一读的时候，哦，马上就欢喜了。为什么？因为里面这个东西就让你的心里得满足。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读神的话，吃神的话，是一天每一天的工作，是每一天你都要来吃。吃多吃少在于你，但是呢，每一天吃在你的生命在成长。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说呢，我就总结了，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都要读神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从婴孩到小孩，直至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谁的心意啊？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常常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那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吃神的话。我们知道很多人祈求恩赐啊，比如说啊，我有医病的恩赐啊，有祷告赶鬼的恩赐啊，但是这些恩赐都会过去的，说方言也会过去的，先知讲道也会过去。但是有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点，说天地可以废去，怎么样，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废去。为什么？因为这个话是生命，这个话是永恒的。所以你知道神现在把这个永恒的东西给你的时候，是跟你永恒的生命有关的。那你要知道这个永恒在里面是多么重要，就是他的话。所以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要跟我自己讲说，我要吃神的话。每天你当你肚子想吃东西的时候，饿的时候，你要想想，哎，我灵里面是不是也该吃饭了呢？对不对啊？所以说鼓励大家，不仅每天肉体要吃饭，灵里面也要吃饭。因为有什么，马可福音讲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人把种撒在地上，种子代表是神的话，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就是神的国，当我们把神的话吃进去的时候，我们在长大的时候，就像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今天从来没想到我会给大家来传讲神的话，这个成长的只有神知道，不是我刻意的，不是我胡小娟刻意说好，哎呀，我要励志哦，我要把这本圣经好好的读，我要读好之后，我要到我那什么活水洞去给他们讲道去，我要告诉他们神的话，我要去传讲神的话，不是，是你的生命慢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自己都不知道在怎么在长大，但是神借助你这个渐长的生命，能够去传讲他的话，去帮助别人建造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说，马可前三章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每个人吃神的话，唯有谁叫他生长啊？
是神叫你们生长。神叫谁生长？神叫我们生长，不是我。但是我就像一个把神的话的种子每一天在里面种，种在我的里面，不知不觉神的话，神就让它长大了。就好像一个花开的时候，你还没看见的时候，哎，花就开了已经。这是谁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天就说，不明不白的吃，半明半白的吃，总之每一天都要吃神的话。所以我今天再问，今天大家吃了吗？吃了哈。吃什么了？吃神的话。你吃饱了吗？
没有。
啊，对了，回答非常好，因为我所讲的你还没有吃饱，回家记住接着自己吃，要吃饱了。因为呢，所以说呢，我就在想啊，他在打招呼，我就会在想哈，啊，我们打招呼，比如说我们以前打招呼都是问吃了吗哈，我想我们今天呢打招呼也变了，以后变就会风雪辉你吃了吗？这个有两个好处，第一呢，我问你吃了吗，这风雪辉一想啊，我今天没吃啊，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吃了，我要说我这个神的事情啊，我说我要说我说我吃了吧，我就在撒谎，我说我没吃吧，这郭小娟总问我吃了没有，我就怪有压力的，冲着他就问我吃了没有，我总之要是吃一顿，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问以后大家见面打招呼不要问，哎，你现在怎么样啊？我挺好，直接问他你吃了吗？他说，哦，还好，我还没吃呢，不过一会儿就吃啊。所以说呢，见面打招呼以后问吃了吗？还有一个好处，我还想，如果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啊，这个吃了也许就变成你们教会的一个暗号呢。如果参加一个大型的布道会，人特别多，我走在前面哈、啊，人挤人的，突然后面一个声音说，哎，吃了吗？那人说吃了，我一听。活水路的，一定是活水路的。等我扭头一看，哇，果然是活水路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把吃了嘛变成一个口头号，不仅是吃了，而且去享受吃，而且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感谢神，也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今天开始就开始吃神的话，让你的生命不知不觉的在神的话当中成长。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话是生命，你的话就是道路，你的话就是我们成长的力量。主，愿我们彼此互相鼓励，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每一天都在不能预知的邪恶当中，但是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你的话就是分别为圣的。主，愿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灵粮当中，在你的话当中吃的时候，我们就在成长。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见长的时候，就分辨出什么是你的美意，什么是你的旨意，让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建立，彼此之间互相的建造。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名，阿门。
啊，感谢神。好，我讲了大概多少时间？